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
是方伟爱，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我们非常感谢主啊，感谢主收纳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收纳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能够每天的在他面前能够来得他的供应。我们的生命，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粮食就是圣经。如果是没有圣经，那真不知道基督徒怎么过日子啊！因为面对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啊，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牵引太大，罪对我们的诱惑也很大，如果不是靠着神，不是靠着圣经给我们的指引和扶持，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失去了准则。所以认识圣经的节目，这个节目是希望我们一块在神话以上能够扎根，在神话以上能够多认识多了解，而且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查考出埃及记第十七章。那么在查考之前以前啊，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感谢我们赞美你，你赐下了圣经，使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行事为人有亮光有灯，我们知道该怎么走，我们知道该怎么行，我们有力量，我们有帮助，使我们知道我们有依归，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的遵行你里头的旨意，圣经里头的话，我们才能够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亲爱的父神，如果没有圣经，我们真的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成为你的儿女，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过我们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为着这个我们感谢你，神啊，也请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头运行，在我们中间做一个苏醒的工作，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灵都是苏醒的，我们的耳朵是敞开的，我们的灵也是敞开的。求你给我们悟性，能够认识你的话语，给我们悟性，能够领悟到从你而来的真理，使我们能够透过认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愿意把以下的时间都交给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看的是出埃及记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的主要内容是记载了以色列人再一次的发怨言。他们来到利非定啊，百姓因为没有水喝发怨言。那么神差摩西到河裂的磐石那里击打磐石，于是有水流出来。又记载以色列民和亚玛利人交战，亚伦和户尔都是扶着摩西的一只手在山顶祷告，使摩西的手举起来，以色列民因此就打了胜仗。最后记载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这就是出埃及记十七章的主要内容了。那么现在我们看一看经文。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地，就走旷野的路，他们朝西乃山方向走去。那么在这段路程里头，他们有七个经历，那七个经历也正是基督徒生活的写照。我们要记住啊，格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说，他们就是指以色列人遭遇这些事儿，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好好读圣经，圣经这里的记载我们真是要多多的知道，要留意以色列民所得到的教训。那么以色列民呢，他们现在经过旷野的时候再次口渴，再次没有水喝啊，这回他们又发怨言了。 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三节就记载，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以色列百姓常常发怨言，他们一有什么需要得不到满足就发怨言。不过我们的神是蛮有恩慈的，神使他们得到满足。可是另外一个事又出来了，他们又开始埋怨，又开始找人的错处。摩西呢，摩西对这些百姓简直就是烦透了。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四节就说了，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摩西这个时候恐怕把自己要做的工作都转给其他人来承担，已经没法忍受他们的怨言了。那么今天很多教会的属灵光景也正是这样，但是很不幸的是，他们还以为现在他们的光景不错。我们注意神怎么供应这些觉得口渴的以色列民。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五节说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摩西从米甸旷野回埃及的时候，神给了他这根杖，这根杖就代表摩西的权柄和能力。六七两节的经文继续记载耶和华的话，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圣经在这里第一次提到磐石和从磐石流出来的水。那磐石代表什么呢？我们已经不用猜啊。其实磐石表面的意思已经很清楚啊，你用自己的脑袋瓜来思想已经清楚，圣灵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就记载，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以色列人吃的是玛哪，玛哪预表基督，是生命的粮，基督也是生命的活水，磐石呢就预表基督了。这里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小信，他们不懂得依靠那坚固的磐石，稍稍有点疑惑，稍稍有点难处，他们就是到神的面啊，向他们隐藏。稍稍有点疑惑，他们就埋怨。磐石就是主耶稣基督啊。诗篇六十一篇二节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这更高的磐石就是指基督。诗人在诗篇七十八篇三十五节又说，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然后彼得就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二章六到八节说，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也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 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在哥林多前书3:11，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个重要的信息和重要的教导啊，因为呢，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有一首圣诗的副歌歌词说，主耶稣是磐石，是我的避难所，如沙漠地在阴凉所。主耶稣是磐石，是我的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这是主耶稣作为根基，作为磐石一个很美丽的描述。我们在主里头得安息，我们在主里头得平安，教会在这上面建造，而这个磐石也是我们得着活水的来源。不过你不要以为是开玩笑啊，你不可能从磐石里头取得硬水啊，正像你不可能从一朵花里头能够得到血一样。你可以欣赏磐石外表的硬朗质地以及磐石的强硬，你都可以试验，你可以分析，但是你没法喝，是吗？我们在这里要学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这个。不错，耶稣是磐石，他是美丽的生命，以及他的忍耐，他的美丽生命，他的忍耐不能成为你的拯救，他的教训也不能成为你的救赎，他的生命和他的教训也正好像磨光的大理石一样，要深深的铭刻在我们的心里，只是这些东西不能成为你的拯救啊。主耶稣所教导的一些原则会使你改变，但是不是使你得救。你要得救就非得认罪，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要得救你就一定要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你只是接受他的道理，或者接受他的一些话语，当成一个宗教理论，那样不行。你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看到自己的罪污，看到自己的不配，看到自己的无能，于是呢你接受主，让主拯救你。那这个时候呢，耶稣的救恩才临到你身上。所以说你可以屈服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为要得着救恩，但是你不能用人的力量靠人的方法从这个磐石取水，只有当磐石被击打还能够流出自生命的活水。那换句话说，你必须要相信耶稣是为你的罪被钉十字架，他代替你而死，你必须要相信这一点，你才能够得救。被击打的磐石也代表耶稣基督的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你才能得着永恒的生命。在民数记，圣经又告诉我们，以色列民因为没有水又再一次发怨言，他们第一次发怨言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击打磐石，有水流出来。不过在民数记的记载呢，神就有不同的指示了。神吩咐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摩西只吩咐磐石啊，因为磐石已经被击打过一回。基督在1900多年前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的时候就说成了，基督就不必再钉十字架。那么神对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已经满意了，但问题现在就是，你到底对基督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功你满不满意？你知不知道是为了拯救你？基督的死是为了拯救你，神所要求的就是要你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的罪代死，为你的罪流出了宝血，为你死，而且也为你而复活。今天我们从磐石，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福气， 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得着生命的活水，解除了我们心灵的干渴。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我们的的确确，我们的生命得到了滋润。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磐石被击打，流出丰足的水来，所流出的水是源源不绝的，但是世界却容不下它。不过却有许许多多的人从这个活水里头得到滋润，干渴的心灵得到滋润，得到解除。我们还看到另外有许许多多的人在渴望得到这个活水，可是虽然是渴望却得不着，因为河道被堵塞了，被罪恶、被疑惑、被漠不关心的态度给堵塞了。那些河道甚至被那些自称是认识耶稣可是却不遵守耶稣的道的人堵塞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向周围观看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难过，这个世界在干渴之中。不过你有没有来到这个被击打的磐石面前来吸取活水呢？神说，如果你喝了他所赐的水，你就永远不会再渴。那么出埃及记十七章下面的章节就记载和亚玛利人交战的经过。亚玛利人在圣经里头代表肉体，以色列人行走旷野道路的时候遇上他们，和他们交战，这也是我们信徒走天路必定会有的经历，也是我们要学的另一个功课啊。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节的经文就这样记载，那时亚玛利人来到腓力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以尔和户尔都上了山顶。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以扫呢就是代表属肉体、属情欲的。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他们一直与以色列人有冲突，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和外族人的交战。所以说我们透过亚玛利人和以色列人的征战，我们要看到肉体和灵的交战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来胜过，我们你我都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来胜过肉体，灵常常跟肉体交战。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就这样解释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就是以色列民和亚玛利人在旷野交战的情形。我们再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一十二节，十七章十一十二节经文说啊，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我们仔细看经文就会发现，真正的战争是发生在山顶啊。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打仗，其实山顶才打得厉害呢，那是用祈祷来打仗的。这一场战争不是因为以色列民 勇敢善战而得胜。因为以色列民嘛，根本就不是训练有素的部队，是吧？也从来没有打过仗。这场战争呢，实际上是由摩西一个人去打，是他打胜了亚玛力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摩西在山顶，如果手下垂，没有举起来，你看以色列人他就节节败退啊。如果不是靠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以色列人不可能打胜仗。不过我们又要看到，亚伦和户尔没有扶着摩西的手，就不可能持续不断的祷告，对不对？所以还要个彼此扶持。我们记得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只有圣灵才能使我们战胜肉体情欲。当我们不靠圣灵行事的时候，亚玛力人或者说是肉体情欲就会把我们打垮。当摩西的手高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你和我都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制服肉体的情欲，只有靠圣灵才能胜过肉体的情欲。有一位弟兄啊，他从前呢就是这样，不断的去赌，而且呢因为他逢赌必赢。在这个海外的赌场，如果是逢赌必赢，那我相信呢他当赌徒不当职业才怪，不当一个职业的赌徒那才怪呢，是不是？因为你稍稍用点心思，有点本事，你在赌场上你就可以有很好的收入了，对吧？那比人家打工的，比人家干活的，这个求职的人，那痛快多了，赚钱多了。可是你知道一个赌徒的心态，一个赌徒他的行事为人是被赌所捆绑，所以他在家庭里没有爱，他在家庭里头他没有真正的人生目标，所以他很痛苦啊，他很痛苦，不想赌又没办法，你要收入啊，你要继续赌，因为赌能够赌赢对他来说吸引力太大。戒赌就像戒毒一样啊，毒和赌啊两回事，戒赌就像戒毒，就是戒不了啊，就去不掉。可是感谢神，有一天神的灵真正的去使他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知道这个赌坑了他，坑了他很久，捆绑了他很久，使他对家人没有爱心，使他对自己的身体啊不爱惜，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啊完全不爱惜。他再一次的感到自己在罪里头的捆绑，再不能靠自己，完全的降服在基督的恩典下头。当他完全的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的力量就加给他，圣灵就内住在他的心里头。于是呢他就知道以前他受这个赌的捆绑太厉害啊，他整个人生就是赌的人生啊，凡事都赌啊，甚至连自己的前途他都赌。可是现在呢他甘愿过一个清贫的生活。他说以前呢我赌完我出去吃夜宵的时候我都吃上千块一顿，可是现在弟兄姊妹，我说起来你不信，这位弟兄他戒赌了之后，他就在神学院里头读书，不是，当然戒赌了之后他就信耶稣了，信耶稣想用神的恩典感恩到一个程度，他有个奉献的心，在侍奉神的里头他觉得自己装备不够，后来神就啊两三年以后神就感动他进了神学院去装备。那么在这个神学院里头，我认识这个同学，他这个戒赌啊完全是靠神的灵啊，靠神的灵加给他力量使他戒赌。你知道他现在这神学院他一个月多少钱呢？以前一顿夜宵几百块，现在他一个月他的伙食费才56块美金。他可以这样节俭啊，因为他说，因为是弟兄姊妹奉献给我读的神学， 我现在知道，清贫的生活，我才可以荣耀主。我不可以在这个世上再被罪捆绑。哎，人就是这样啊！你没有想到，一个被赌捆绑的人呢，最后能够战胜，只有圣灵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只有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才能够胜过罪。所以不接受耶稣，我们不可能啊。他以前他也知道有基督教，以前啊，他自己的妹妹，他的亲妹妹啊，和他母亲都是信耶稣的，可是他对他母亲一点孝顺都没有，对他妹妹一句好话都没有。可是信了耶稣之后啊，他爱他家人，信了耶稣之后对人，哎呦，现在那是爱灵魂啊，爱人的灵魂，真是主所爱的他就爱。所以我们很感谢主，真是很感谢主。好了，因为时间关系，不谈了，我们继续来看13、14节啊。13、14节说，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这里我们要思想一下约书亚这个人物啊，他以后要继承摩西的工作了。我们看到他已经在为将来的任务做好准备。他只是个普通的人吗？但是神要使用他，神就给他受训练的机会。神吩咐摩西要把神这个涂抹亚玛利人名号的事写在书上做纪念，而且要把这个事讲给约书亚听。神现在要将属肉体情欲的除掉。感谢神，有一天主再来接教会回天上的时候，他要叫教会完全的改变，就是就像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就在一霎时霎眼之间啊，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感谢主，他再来接我们的时候，他要使我们完全的脱离这个败坏取死的身体，给我们一个荣耀永不朽坏的身体。凡是属基督的人，有一天都要完全改变，然后被主接到天上。那么最后呢，我们看这个15、16节，出埃及记15、16节了。那么就说，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利人征战。那么这里有三件事我们要记住。第一，神要把亚玛利人完全除掉啊，神要把属肉体情欲的老我除掉。第二呢，主永远不会跟老我妥协，他要跟亚玛利人世世代代征战。第三，我们只要依稀尚存呢、啊，依稀尚存还活在世上，我们就一定要经历这个长期的征战。圣灵与情欲是不断相争的，但是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胜过肉体的邪情私欲。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头得到最重要的教导。